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们再次重申一下，这是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
对，所谓团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探讨探讨，
就是组成一个团然后生气。
对，其实呢当然团契的形式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线下的团契，我们会唱诗歌啊，我们会学东西啊，我们也会彼此的关心呢、啊。
对
对，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选择的团契的形式呢，就是读了这书里的内容之后，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对书的思考以及书给我们的思考，引发我们另外的思考。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思维的碰撞，
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对，其实就前段时间有听到一些反馈啊，就是说听了我们的节目，觉得哎，这讲的大道理，就说教
太虚了哈。
对。我想说，其实如果我没有参与的话，我来听我也没兴趣。因为这别人的思考我听起来就是飘飘的。对，所以呢我就建议我们的听友啊，当你来听的时候，你自己也思考，你来参与。对，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引发了你的什么思考，你去思考，然后你可以写下来也好，或者现在我们手机很方便录下来。
对，哎，到时候我们放录音，对吧？
哎，可以哦。就你参与过来了，你就会觉得哦，我不认同这观点，或者说我听到这观点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思考？
对，
这样我们才会有思维的碰撞。如果只是听的话呢，我就想起一种状态，就是有时候我去参与团契，我也会只是听的那个不讲。我就觉得我像局外人。
对，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
对对对，没错。哎，你说到点了。我之前特别的纠结，为什么人家听了觉得不好听，或者说没收获，或是觉得都在讲大道理，我是怎么回事呀？或者可以试试这样，就是来参与。
对，我们当中可能就是赵云的团契经验是不太多的，
现在开始多了，
现在开始多，因为参与这个节目了。
对对对，
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好的印象？说团契就是这样子？
不会不会，我觉得很好。就是在看书这一部分我是有一点障碍的。那我在跟着团契的过程中，就把这本书让大家帮着我梳理了一遍，我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得着，有很多的得着在里面。对
对，我就想起之前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也带过嘛，虽然我被赶鸭子上架。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团契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空虚，我们好像没读多少圣经，也没好好祷告，
是
也没怎么唱赞美诗，就是一堆人在那里聊天，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看法。对，哎，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团契的时候就要做什么叫正事儿，什么叫不务正业。对，其实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怎么应对生活当中这些挑战，跟我们信仰的这些挣扎，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怎么去一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
对，
这些都很有必要的。
我觉得特别好，冰燕带出了一个很好的神学上面的一个考虑或者一个学习吧。什么是教会生活？
我没有想的那么高。
什么是教会？今天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教会
啊。
我们说，哎，那个教会怎么怎么样？那个教会，比如说敬拜好啊，氛围很好。这个教会呢，牧者讲道好，思路很清晰，讲话很扎心啊。那个教会祷告好。他们都非常深入，也有很好的操练。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判断的指标的。所谓的叫教会专家，其实挺多的。当然呢，我想表达其中一个点就在于，类似于冰燕刚刚不断的强调的是参与。教会从来没有一个范本。所谓的范本，我们可以理解在圣经的真理里边要求就是合一圣洁。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些总结。但是具体怎么做没有范本。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区他们的教会的形态是不同的。
嗯，
啊，有一些在比如说欧美国家监狱里边是有教会的。
嗯，
那你觉得在监狱里边聚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在另外一些地方是比如说是针对于一些穷困的人，
嗯，
或者一些社会边缘人，
嗯，
不被人接纳的，他们也有一个教会。你觉得他们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哎，我想起了主耶稣在世上那些人跟随他的时候，
跟那些妓女啊、税吏啊在一起，对不对？
主耶稣也没有带他们唱诗歌
啊，对啊，
当然他有讲到啊，
对对，
讲道理，
对，
但是主耶稣更多的是陪他们一起生活。
嗯
嗯，
他带着他那些门徒一起生活，去医治病人，总之就是很正常的社交，
嗯，
很正常的生活。
对对，
嗯，
所以我想我们是时候再重申一下《青春凉拌》这档节目的意义或者我们的想法。
嗯，
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跟我们的听众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建立关系。
嗯
嗯，
也一起去面对这个信仰和生活工作这些问题也好，矛盾也好，得着也好，思考也好。
那对对对，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去构建一个线上的虚拟的团契，
嗯，
而不去线下实体的教会生活。
嗯，
我们希望在你暂时目前还没有办法跟你身边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跟大家去有好的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有这样的关系。
嗯，
那当然这里边就包括你分享你的困境，
嗯，
你对信仰上面的疑惑，
嗯，
也许我们不能解答，你放心，我们可以找别的牧者帮忙解答的
啊，哦，所以说我们就一起祷告吧。
对，但是起码呢我们需要有这种关系上的操练。
嗯，
那么当有一天你可以跟教会里的人，或者你哎找到了教会，你跟教会的人有线下的生活的时候，线下的团契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子面对面的直接的去交流。
嗯，
啊，所以我们所希望的还是说大家有一个真实的参与感。这种参与呢，我可以讲在我过去自己的体会当中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哦，
这个风险就是暴露我的无知，暴露我的性情上的缺陷，
我的软弱，
我的软弱，
嗯，
甚至我的罪。
其实在团契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入一个团契就是已经默认了我们是要维护这个团契的隐私。
嗯，
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也是要彼此的信任。
对
对，嗯，
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做这样一档的节目的主要原因。
嗯，
所以鼓励大家吧，就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节目听，真的
邀请大家
对
也来参与。那目前还没有很多的听友来参与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你，
嗯，
很简单的一种参与，就是一起来读这本书。
对，
工作的意义，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工作的意义，我们先来展现我们自己的想法。
嗯
啊，您听了之后有什么觉得有意见的，提出来没关系。
对，包容跟接纳。
对对，
对，
这个我们也需要啊。
对，
提建议也是需要的。
是。
对，嗯，我们确实不完美的，我们都不完美。
嗯
嗯。
好，那我们现在回归正题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进入《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第八章，标题叫做《工作暴露出偶像》。
嗯，
那是不是我们先讨论一下偶像的定义啊？
其实我读完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困惑的
啊，
挺深奥的。赵云呢？
我是觉得偶像在工作当中非常容易出现。
嗯，
无论是你把这个工作内容当成偶像，
嗯，
还是这个工作内容背后赋予你的认可，还有包括金钱，
嗯，
以及老板，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嗯，
任何一点，对，嗯，
对，所以就是危机四伏，对吧？
是的。
嗯，其实我们看圣经，尤其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
嗯，
已经非常明确地讲出什么是偶像了。
嗯，
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嗯，
都是偶像。啊，或者说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你去依赖信靠崇拜盼望仰望任何的人事物，那都是一种偶像的体现。 嗯，过去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会不会听到一个形容说，什么是偶像啊？偶像就是超过神啊，嗯，对吧？就是你喜欢这个事物，他对他的爱已经超过了神，对吧？那如果说是你对他的情感超过了你对耶和华神的情感呢，我觉得可以这样形容。嗯，但是超过神呢就算了，因为超不过神，就是把他当神。嗯嗯啊，就好像举一个例子，特别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上山跟神面对面，嗯，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在底下干啥？
造了一头金牛犊。
对，然后造完了之后还说什么？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这个读起来确实有一点困惑，因为它过渡的太快了。
对对对对，
就直接就说他们因为等不到摩西就，就造一个金牛犊。嗯，但是我从当中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他们就想找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
因为等不到啊。嗯，那我就弄一个看得见的。
所以你说这个快呢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们人呢都很着急的，都是一样的。嗯，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拖家带口的好不容易离开了埃及，然后呢又被法老追，嗯，追了不容易的，然后过了红海，嗯，好像风平浪静了，然后举目一看，这没有什么值得我去依靠的呀。
对，
尤其是你像在这个旷野里边啥都没有，是不是？又不是说啊，我找到了一个山林，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田地，我们就在这儿耕种吧。我们大概知道中国人能够对旷野的想象就是新疆那种地方的戈壁滩了，哦，对不对？嗯，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唯一一个带领我们的那个摩西还上山了，
等好久都不回来。
嗯，谁知道他在山上怎么了？
也不知道他还回不回来。
对呀，他回不回来呢？说不定他立完功了，神把他带走了。尤其是我们看旧约圣经，先知书里边。神不断地透过先知说一件事，就是你们要认识耶和华，你们要认识耶和华。我常常在想，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
不认识。
不认识啊，当然不认识啊。嗯，你想想，神跟摩西是怎么说？神跟摩西说，百姓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朵。嗯，你怎么理解这个哀声？
抱怨。
他们的哀声里边还有什么？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他们当时很苦，也不知道向谁求。
对，嗯，你想想，约瑟已经过世，已经几百年了。
对，
他们的那种所谓的信仰的传承，以色列过了约旦河没多久，就跟迦南人混到一块儿去了。嗯，更不要说以色列族群拖家带口的在埃及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那是一个不敬拜神的国家。嗯，除了血统上，他们保持了所谓的清洁。但是你想一想，那个血统上的清洁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埃及看不上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不跟他们结婚呢？嗯，
所以呢，偶像是什么？
所以偶像就是我们今天看不见的时候，想要去抓住的代替神的那个事物。嗯，
原因就是不认识神。
对啊，当我们不认识神，或者对神的他的存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所以我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工作怎么样成
为
偶
像。
因为工作最容易体现我们的价值啊，我们最容易透过工作去抓住安全感啊，什么实现人生价值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当然马丁路德有一句话我觉得也特别好，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说偶像是什么呢？就是在被造物中寻求只有上帝才能赋予的东西。哦，
就还是那句话嘛，就是我们心里的满足本来只有神才能满足的，结果我们就从这个世界上去寻找，那所有那些代替神的东西都是偶像。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信徒呢，在谈到偶像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只想到庙里的佛像。偶像无处不在。
对，其实我们是因为读了圣经，还有在教会泡了这么久啊。
泡了。
其实跟别人就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偶像，确实比较难以理解。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讲？
我就讲，本来这个神就最大的嘛，你把其他东西当神了，那就是偶像。
那他觉得我不需要神呐。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传福音有点难呢？啊，就是我们讲的很多，我们自然而然会带出一些基督教专有名词，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个名词，但是你在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又会引出另外的基督教名词，你周而复始的在解释这些东西。嗯，对，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后边他才说到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其实就算那些不信神的人，他的一生当中也在追求一个东西，就是追求某种可以让自己从容自信的面对生活，无惧无憾的面对死亡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尤其是在跟非信徒交流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尝试放下那些基督教专用名词，其次呢抓住一些根本的东西，你想不想无憾无悔地过完你的一生。当然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网络上常常被谈到的叫财富自由，提前退休，对吧？那你怎么做到这件事儿？什么叫财富自由？是你的钱你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你就能够自由了吗？还是说你对财富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之后，你认为你只需要哪怕拥有一点的财富一点点的金钱你也仍然觉得你是自由的？然后当我们谈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改变你价值观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神了，就是你信神就好了。对吧？可能是我个人认为，当然我没有什么所谓的成功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刚才我听到李诺说到的这个偶像，我有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家庭主妇，她有可能就把丈夫和孩子放到了第一位，高于神。这个怎么变成偶像？我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在祷告也好，灵修也好，读经甚至默想，与神的这个连接的时间是否超过你其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一天24个小时，有8个小时是睡觉的，然后呢有8个小时是工作的，那你另外8个小时有多长时间是分给神的？或者是说这24小时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你和神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我觉得这样的标准是不是可以去说明，只要某一项是超过这个时间的，都可以说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偶像了，占据我们生命很多的时间呢？
其实用时间是很难衡量的。
或者是有一点微妙的。
对，我之前也思考过这些问题啊，就是我怎么样是把它当偶像了呢？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是要从心出发。
对，
就是我为了谁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我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花很多时间去读经祷告，我只是为了体现我很虔诚，我只是想从神那里去得到功劳，那也是无谓的。
刚刚其实赵云说的我能够理解你表述的这个东西，但是今天为什么我花时间读经，我为什么花时间祷告，难道不是因为神自己吗？如果是因为神自己的话，那么我会计算时间吗？
就还是那个话嘛，功劳嘛，是不是？
对呀、对呀、对。当你去计算时间的时候，是不是你有别的想法和目标？比如说我可以告诉别人说，哎，我今天祷告了3个小时。
或者是这样讲吧，可以插话了呀。
你插。
不好意思啊，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就我会觉得我早上没有第一时间来读经
啊，那个最宝贵的时间，
对，我心里很愧疚。而且我也会觉得啊、哦，我今天好像就是不够好，就是因为我早上没有好好的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当然第一时间来确实有好处的，但如果我因为没有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而产生这个愧疚或者说归咎于他的话呢，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恰当了。就
那也是一种偶像崇拜。
对，就是只是为了那个形式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做这个事情如果已经成了一种我觉得只要做了它就会怎么怎么样的话呢，那可能就有点偏离了。那我一开始为什么说其实是心的问题呢？那再说回那个 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家庭主妇怎么样把丈夫孩子当成偶像了。我觉得如果是照顾好我的丈夫和孩子才是我的人生的价值，或者说把丈夫对我的认同当作是第一位的，我没有得到他的认同我就没有价值，或者说我就觉得这个
陷入了一个逻辑困境。
对，我就是对，如果我觉得丈夫对我的认可和孩子有没有成长为我渴望他成长的一个样子、嗯、成为我的功劳的衡量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偶像了。
这个我可以帮冰燕来补充一下，虽然我不是家庭主妇、
哦、OK 我表达的是有点、嗯、
其实不是我补充，是提姆泰凯勒牧师说的、okay. 他说要强调的是上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拜他就会拜别的神，嗯，两者之间并没有留下中间道路可以解救我们。什么意思呢？嗯，今天我们但凡形容我们把什么事物高过神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概念是什么？哦，神工作生活亲人或者你喜欢的任何事物好像是陈列在你的架子上的任意物品哦。然后呢你再排序，嗯，好像我每天早上一起床我睁眼我就祷告我就读经我就灵修，我是把神排在第一个，嗯，然后呢接着就是其他的事物，嗯，一旦我没有做这件事儿，好像我把神排在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按这样顺位来理解，嗯，但是请注意一旦你把神跟其他的事物并列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在敬拜神了，嗯，因为神是超越一切的，嗯哼，而且
有可能是竖着摆呢，
是横着摆竖着摆无所谓，就是一旦就是神就是刚刚提姆泰凯勒牧师的意思是一旦任何事物能跟神相提并论
就已经不行了，
哪怕他只是排在末尾啊、哦，就已经出问题了，嗯哼，因为信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凡事以他的准则为准则。嗯，你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说我今天要开着飞机，嗯，我要上天了。你以为天空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吗？人家有航线的，人家有固定的高度的要求，固定速度的要求的。嗯，所以你会觉得一个机长开飞机是很酷的事情吗？其实不是的，他升上去之后他就不管了，那个就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了。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嗯嗯，甚至我说一句很多人可能不爱听的，你上厕所的时候他也在啊。
是啊、
嗯、是啊，
其实就以前听过一些说犹太人他们上厕所的时候也感谢神啊，嗯，
对，
因为这也是恩典、
啊、对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意识到你把神单独拎出来了，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或者容易出现问题，嗯，我不能说绝对的，但是容易出现问题。
对，哦，还是归到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吧。
对，
比较具象化的一个形容就是我为神去做这些事情，跟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是以另外的一个人，我是希望得到他的表扬，嗯，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嗯，还是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就是最大的，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听从他的命令，嗯嗯嗯嗯，包括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
刚刚就说到这个全职太太，然后呢是不是丈夫和孩子会成为自己的偶像，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偶像、嗯、我们大概率会说我希望得到丈夫的认可、嗯、我希望得到孩子的认可，希望得到家人认可，甚至希望周围人对我的认可、嗯、我做了这个决定，哎呀我牺牲多么大，对不对、嗯、你看这是一种究竟是把孩子当成偶像还是把自己当成偶像，然后呢再来、嗯、有多少个家庭主妇能够完全的实现这种说丈夫又很满意孩子又很满意父母双亲都很满意周围人也很认可呢，嗯，好像也很难吧，嗯，最后我就陷入到一种苦读里边，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嗯、付出了那么多，嗯，没有人赞赏我就算了，连理解都做不到嘛，嗯，所以你会发现究竟是崇拜孩子崇拜丈夫还是崇拜什么
自己，
对呀、啊，
有意思。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嗯，如果我们有机会将来有机会可以去学那个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嗯嗯，他一开始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嗯， 你活着是为了什么？那答案呢是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呢？就是我今天在做高官以神为乐。我扫垃圾扫厕所我也以神为乐。我受委屈我以神为乐，我得赞赏我也以神为乐，这个叫以神为乐。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关系，神爱我，所以我开心。
对，
你送我花，
我很开心，
我可以开心。
对，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神爱
我。
我
喜乐的原因不是这个。
对对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偶像崇拜，我估计我们也讨论不了别的内容，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偶像崇拜的定义，往往模糊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总把神跟其他的事物并列，或者说区分去想。那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只是在做宗教徒，而不是一个信徒。
对，李诺更新了我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啊，就是
更新了我。
对，就是之前会跳不出这个圈，总是要拿神跟其他东西
连，
太有意思了。
因为之前听到的这种教导就是，醒来第一时间就是要赞美神，先祷告，然后就要读经。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求早上的时候就要读完十章经。哇，读完十章经，你要叫短的话也得要读个40分钟，长的可能一个多小时，大概是这样。如果没读，心里面就会很有这种控告自己的声音就会进来，哎，没读经呢，你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在前面了，刷牙洗脸做早点都放在前面了，就把这个吃喝放到前面了，你没有真的爱神。那包括祷告有的时候也是，那如果你要是没祷告，早上起来就没祷告去做别的，那你没有第一时间来亲近神啊，那你这一天就会不顺利啊。因为你都没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这个领受祝福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甚至说你餐前祷告，没祷告就吃，你是不是又没把神放在第一位？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束缚和控告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做这些事都没有错的。
对，
你早上睁开第一眼的时候，你就祷告，你就读经，是对的。
是，我也觉得，其实教导的人其实都没有错，只是我们领受可能有偏差。我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我确实会变得更堕落，你知道吗？但是也不能掉入那个状态，就是说我不做这些事情我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我们既不能关注具体的行为，又要努力的做具体的行为。
对，
我们的重心不是放在那些事情上。对，很明显的例子，法利赛人就是非常典型的。我相信大多数初信者，赵云，你现在对法利赛人的印象怎么样？
不太好，
不太好，对吧？
但是主耶稣也说，
对呀，大多数人都不好的。但是法利赛人原来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分别出来的人。就是我在一群普通的犹太人当中，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就像我们现今的教会里边，我们对于清教徒的认识一样。我们现在说到清教徒，大概率都不会说很负面的判断的。当然，法利赛人他们处的这个年代又很特殊。又是被掳被压榨，然后耶稣又来了。所以耶稣称他们毒蛇的种类嘛，对吧？但是我想，我们为什么对他们态度不好，大概率只是因为耶稣说他们不好，大概率只是因为他们当时做那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哎呀，一群道貌岸然的人。但是耶稣说什么？他们教的你们要听。
是啊。
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探讨到偶像这件事儿，归根究底偶像的形态有很多种。但是本质上呢，还是只有一个，就是自我崇拜。
对，我又想到那个认真钱的故事。
对，
还是要去认识真正的神。
是的，是的。
当我们认识真正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勉励。就我还是会常常在生活当中陷入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里面去。但是我也是不断的被提醒，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不断的被提醒，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解决这一切乱七八糟问题的根源。
对，
而不是把这个早上读经完成了就行了。但也不是说我不读经，我也找到问题了，我如果不好好读经，我的状态就确实会变得很差，我对神的认识就会变得遥远。
是的。其实就变成什么呢？我不是满足某一些要求，而是我本身的需要。
对对对。
我需要去读经，我需要跟神相处，我需要去祷告。
是的，我曾经在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不断的去克服我心里的那个障碍啊，就是我很难能够去投入，但是我又觉得我很需要，
神需要。
对，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呢，我很需要你，可是我又很容易被这个形式所框住。对
对，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最近状态不好，我祷告不进去，我觉得我唱诗也没有力量或者什么，我说这个正是你需要祷告和唱诗的时候。
是的是的，就是真的我体会过那种，我就是拼命的把形式要做到位，比如说我找个地方跪下来，
对对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就当我祷告不进去，那我就先把形式做到位。
或者是赞美诗播出来，
对，
然后放大声一点，
就给自己一些范一些氛围呀，
环境。
对，我不能说这个是错的哈，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其中的意义就在这儿。就是保罗说什么，你们要用诗歌、颂词、诗章彼此勉励，对吧？互相劝勉，意义就是什么呢？我软弱的时候，你要在旁边来鼓动我一下，对不对？但是本质上来说，他要来实现或者说是要来呈现的一种状态，一定不是对宗教仪式上的满足。
对，
每个教会风格又不一样，你怎么统一？
目标是要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
对，对，所以我们思考偶像其实为什么那么重要，重要的点就在于说，如果我们过去对神的认识一直是偏差的，你发现你可能信主十年你还在拜偶像，你拜的是一个能够满足我需要的神，但是那个神不是耶和华。
对，
好，那我觉得今天内容差不多，虽然跟书里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联，我觉得也可以变成好像第八章的一个引入。
对，
因为谈偶像嘛。
对，其实我们团契就是需要不断的来讨论或者说探讨我们的困惑吧。对，这个书很重要，下次再聊。
对，继续来进入正题。
虽然今天没有聊到书，但是我今天
也聊到了，只是聊到
了一点点，还有得找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在无论是工作生活当中能够不给自己建立偶像。对，
是一个需要我们常常警醒的问题。
对，更多来认识神吧。
对，
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至少刚才李诺给我们更新了一个很大的逻辑上的这个引导啊。以前不知道为啥，现在终于明白，原来是我们老是把神拿来跟其他事物比较。
对，
以前觉得有一点问题，可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对，怎么认识神呢？读圣经嘛，祷告嘛，参与聚会，在教会生活里边不断的成长嘛。
对，
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这是避不开的。
是的，
对，
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些路上可能走着走着偏了，那就回来。
对对对，神有账嘛，
是
拉回来。好，那今天我们内容就暂时到这里吧。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次有一个很特别的探讨，就是关于偶像。虽然我们的预期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了关于偶像，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是这样。谢谢主，求你也帮助我们的听友，参与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听友。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望每一位听友都像是在参与，都是真的是在参与这个团契里面，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发现我们跟你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去努力的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困惑，愿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
Amen。
谢谢主，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工作和偶像这一块，我们下次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讨。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